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题目，就是扫罗怒责儿子背叛。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20章24节到42节，也就是到这一章的章底。撒母耳记上20章24节，大卫就去藏在田野，大卫和约拿单约好了，初一的时候他就藏起来了，不出席王的宴会。所以到了初一日啊，王坐席要吃饭，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，约拿单侍立，约拿单他的儿子站在旁边，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，亚尼尔是他的大将军呢，所以坐在他的旁边。大卫的座位啊空设，那个位置空着。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，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，他必定是不洁。因为犹太人呢有一个规矩，你如果没有洁净啊，就不能够出席正式的场合。比方说如果一个人碰了死尸啊，这也是不洁。这个礼仪上啊他有很多的规定。那么大卫这一天没有出席呢，扫罗认为啊他可能是有一些的顾忌啊没有来。初二大卫的座位啊还空设。扫罗问他儿子约拿单说，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？第二天他看见大卫不在座位上了，他就开始奇怪，他就问他的儿子说，大卫到哪里去了？约拿单回答扫罗说，大卫切求我容他去伯利恒。大卫啊苦苦哀求，他说，求你容我去，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，我长兄吩咐我去，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啊，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。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宴席。约拿单呢编了一个理由，这个理由就是说大卫向他苦苦哀求啊，说他家里要献祭，他哥哥捎信来了，一定要他回去，说我没有办法，只有答应他了。30节，扫罗向约拿单发怒，对他说，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，这是古代以色列人骂人的话，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，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和大卫交朋友到最后啊对你不利的，你没有好的下场。31节，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。如果耶西的儿子大卫活在人间呢，你将来就没有办法继承王位，因为将来有一天他会对你取而代之。所以他说，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，他是该死的。由此可见，扫罗王杀害大卫是已经下了决心了，他对这个大卫不能够容忍，杀了大卫心里才快乐，他把私人的利益放在国家的利益之上。大卫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打退外敌非利士人的将军，那现在他要把这个大卫杀掉，那么他自己的这个国家就要亡了嘛。那么为什么他要把大卫杀掉呢？就是他的王位要他儿子约拿单来继承。现在扫罗王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以后啊，约拿单了解情况了。所以到了这个32节，约拿单对父亲扫罗说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他为什么该死呢？他做了什么呢？他替你打败了敌军，他来弹琴替你驱除恶魔的影响，他在你面前恭恭敬敬地来服侍你，为什么你非杀他不可呢？33节，扫罗向约拿单抡枪要刺他。原来扫罗抡枪是要刺大卫，现在他火了，他把枪抡起来刺向他的儿子。约拿单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。34节，于是约拿单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，离开宴席走了。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，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，就为大卫愁烦。35节说，次日早晨呢，就是到了第三天了，约拿单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，他约好了3天见面呢，他就到了大卫所藏躲的那个地方。有一个童子跟随，这个童子就是我们以前说过那个箭童啊， 替他背剑靶子带剑囊的青年人。36节，约纳丹对童子说，对这个青年人说，你跑去把我射的箭找来。所以这个童子就跑到前面，就站在一边，他是对着一个磐石射箭嘛，那个磐石就是大卫藏躲的地方。约纳丹就把箭射在童子的前头，射到前面去了。因为这个射箭看你的用的力量了，你用的力量小，这个距离就近嘛，用的力量大，这个距离就远。他故意把这个箭射到这个青年人的前面去。所以啊，38节，约纳丹又呼叫童子说，速速的去，不要迟延，到前面把这个箭给我找回来。虽然这个话是讲给这个青年人听的，实际上是讲给大卫听的，赶快走，不要再耽搁了。大卫在洞里听得清清楚楚。38节告诉我们说，童子就拾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。39节，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只有约纳丹和大卫知道。40节，约纳丹将弓箭交给童子，吩咐说，你拿到城里去。所以啊，这个跟随他的青年人呢，就拿着这个箭就回城去了，约纳丹就留下来了。41节说，童子一去，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，伏伏在地拜了三拜。这个真是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古礼啊，你要谢一个人呢，就是要下拜。他起来以后呢，二人亲嘴，彼此哭泣啊，知道以后见面的机会不多了，甚至于没有了，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面呢。所以大卫哭得更痛，就是哭得更难过。42节，约纳丹对大卫说，我们二人从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，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，直到永远。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。大卫就起身走了，约纳丹也回城里去了。这是君子之交啊，大卫和约纳丹他们的友情啊，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约纳丹他所设计的这个事情进行的步骤也是非常的周详的，他违背了他父亲的命令，但是他却成全了上帝的旨意。因为上帝要大卫接续他的父亲扫罗做以色列的王。扫罗这个人在这个旧约的历史中啊，很像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这个项羽，是有勇无谋。好在碰到一个青年人呢，是这样的达官呢，这个人就是约纳丹。约纳丹的长处就是他没有看重他的王位，他没有坚持他要继承他父亲的王位，并且他把将来要继承他父亲王位的人平平安安的放走了，并且跟他立约，就证明约纳丹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他是一个愿意遵照上帝旨意来执行上帝旨意的人。那么就是在大卫逃亡的期间呢，在这段时间里边呢，他写了这个诗篇第12篇。所以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来看看诗篇第12篇的内容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帮助，因虔诚人断绝了，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。他发现呢，这个好人不得好报，好像他受了这么多的冤屈，上帝没有解救他。所以第二节说，人人向邻舍说谎，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，心口不一。他发现有很多人表示愿意帮助他，但是这些人都是扫罗的人呢，实际上在暗中呢来要陷害他。12篇第3节，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，耶和华必要剪除。他们曾说，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，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，谁能做我们的主呢？这些人讲话太不敬谦了，他用话攻击人，骂人，而且说他们会得胜，他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够管自己的舌头。第5节，耶和华说，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，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。那么大卫诉苦以后啊，他忽然间有一个领会，有个领会就是什么呢？上帝要为那些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有所作为。什么作为呢？我要把这些受冤屈的人，这些贫穷的人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。如果上帝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安稳的地方，那是多么好呢？第6节， 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背下来的一节圣经。诗篇十二篇第七节，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是经过炼过的。怎么样炼法呢？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，这是古代炼银子的办法，在泥炉中炼过七次。今天要炼银子，那现代化的设备非常的高温，古代炼银子怎么知道这个银子已经到了纯净了呢？就是炼银的人呢，趴在液体的银子上，看见他自己的相貌变成好像一个镜子一样，他就知道纯到一个什么程度了。那么耶和华的言语是炼净的，每一句都是非常宝贵的。诗篇十二篇第七节，耶和华啊，你必保护他们，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，因为这世代的人追迫他，要杀害他。第八节，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，就有恶人到处游行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下流人、上流人？下流人呢，就是指那些不敬畏上帝、不知天命的人。我们中国人不说要做人上人吗？做人上人就要知道天命。中国的固有哲学里边说敬天爱人，一个敬天爱人的人才是一个明白上帝旨意的人。如果一个不明白上帝旨意的人争高的话，当权的话呢，就有恶人到处游行，那么这个社会就要遭殃了。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常常看见这样的情形，所以大卫在这里受圣灵的感动，他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，就是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，就有恶人到处游行。